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所以心源性猝死呢，或者就因为心脏的问题而造成的一些急性的症状吧，啊，那么这些问题呢，可能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可能是遗传性的因素，可能是过于劳累的因素。一般来说呢，它有几个特点，就是特别的急啊，而且呢，没有任何的预料啊。当然呢，也排除其他的环境或者是由于暴力的啊这个原因而造成的这个问题啊。那么现在呢，心源性的猝死呢，它有因为它的因素有很多，可能是由先天的问题，可能由压力造成，或者是由于过度疲劳造成的。同时呢，在紧张的社会当中呢，这个问题可能会慢慢越来越稍微的多一些。虽然它是非常少发生的，但是相对它自己来说呢，也有增高的趋势，是因为我们生活太紧张。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生活的方式而造成了我们自己对这方面关注不够，或者是自己的对健康的影响啊，这些因素没有关注，没有去调整啊，这个可能跟这个关系比较大。
嗯，那就是说如果在这之前去更加关注自己的生活的或者是身体的状态的话，其实是可以发现一些早期的迹象的吗？
是这样的，就是说它不能100%的预防，但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一级预防，或者叫初级预防，就是防患于未然，或者是叫未雨绸缪，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起点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的终点也不一样。
嗯，
也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好像死亡是一个老人院的事情，实际上不是，任何年龄都可能发生这个问题，那么只是概率大小不同而已。
那您讲未雨绸缪是怎么样一个未雨绸缪呢？
就是要经常去检查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呢，年轻的人呢，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啊，可能去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啊，或者现在有更好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有一些遗传的方面的因素，也可以通过检查能够去发现，来去提示啊。也就是说，我们特别是在青年、壮年、中年这段时间，我们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呢，除了躯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包括社会的压力，调整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平衡，这些都是一级的预防措施。经常去见医生，经常去保持心理健康，保持自己的压力的管理，减少自己的愤怒情绪，减少自己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啊等等，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之前在交谈的时候，您还说高以翔的猝死还给我们二级预防也敲响了警钟，能不能说一说什么叫二级预防呢？
二级预防呢，就是属于早发现早治疗，进行比较早一些的治疗和管理。就是说当一个疾病或者是问题刚刚出现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个小范围内有影响的时候，你就发现它，你就去管理它啊，或者进行去治疗它啊，那么它会对于我们今后的生活质量啊是有非常好的这种预后和影响的。所以这个我们叫二级预防啊，包括我们说对于疾病的筛查啊，如果我们说有一些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啦，比如说像这个骨质疏松，特别是女性的骨质疏松，它没有症状的啊，那么只能通过二级预防或者是筛查活动，能够让人们知道，哦，我心说身体出问题了，我需要哪些维护，所以这些都叫二级预防。
那在高以翔猝死的事件发生之后呢，我们也看到有不少人提出说，如果想要挽救像高以翔这样子在医院之外心脏骤停的这些患者的生命，中国需要有比较大幅度的改革，包括大规模的让公众来去学习这种急救的措施，包括说学习这种心脏的复苏技能，还有呢在更多的场所来去配备自动的体外除颤器，也就是 AED。 那我也看到好像对于这样的一些建议，您的想法不太一样是吗？
我认为这一点呢，并不是说反对它，但是应该有一个恰当的估计，不要过大的夸大它的作用。我们说不是说要去每个人都会做心肺复苏，而且呢，对于 所有人来说呢，他的这个设备呢能够在几分钟内得到的可能性呢并不是很大啊。那么有一些数据，比如说在一个病人在医院里面突然出现了心脏的问题，马上啊周围有很多很多的医护的团队来去抢救，那么他的成功率也就是10%左右。因此如果这把这件事情放在社区里面让普通人去做的话，它成功率也是蛮低的啊。这对于复杂的事情、罕见的事情，它在一个社区里面怎么样去评估它的效果，这是需要去我们考虑的一个因素。当然我们不反对去让大家去有一些常识，比如说去呼叫急救系统，比如说摆放或者是安排这个受伤者或者是危机者的这个身体啊等等各种方面的常识，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把它作为看到那么普及让每个人都掌握这个技术，我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啊。在设备上啊，在资源上也不能做到完全的能达到这个所谓理想的那个水平。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